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《格林多前书》第七章，《格林多前书》第七章，在我的体会啊，好像保罗讲了很多外行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结过婚，对不对啊？另外一个呢，讲我说保罗也讲了很多内行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结婚，他照样有这些试探，他同意吗？是一个人嘛，这些试探怎么没有呢？所以我说保罗在这边讲一件非常真实的事，不是唱高调，非常真实的事。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哥林多的信徒在信里面问他一些关于夫妻啊、男女啊、情侣的问题，结婚怎么样，不结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些弟兄很爱主，是不是？这个太太缠着他，是吧？有些呢是太太很爱主，先生缠着他，是不是？造成一些很大的困扰，所以在信中来问了保罗。至于说真正问什么问题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从保罗的回答，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到一点，这个哥林多教会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有些什么问题。很真实哦，是不是这样？ OK， 好。所以有人说嘛，圣经里讲到很多说，这个神听了他的祷告，所以这样这样这样做，但是没有讲他祷告内容，我们也可以去推测他在跟上帝祷告要什么啊。我想这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这边讲到几样非常重要的事，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到的是，就是淫乱这件事情是破坏了一种关系，叫淫乱。那么这个淫乱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满足自己，根本不在乎我破坏的是什么，这么厉害啊！同样的，我讲到情跟欲方面的事，我里面有一个 sense， 我不要是信了主以后，好像我慢慢去看重主所看重的。从前我不觉得，上帝为什么要把七情六欲在造人的时候给人？弟兄，你没有食欲，你不想吃东西，你能活多久？你能活多久？你讲给我听嘛，你能活多久？是不是？你没有情欲，上帝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怎么个生法？你慢慢去想。但是我要讲的一句是在这个地方，食欲好不好？好。但是你贪食欲贪到一个地步，破坏了你自己身体里面很多的机能，你跟你自己的关系、健康的关系破坏了，这个食欲怎么办？就要被对付，就要被上帝修理。上帝不修理，你自己要修理你自己，跑路也错，是不是啊？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因为破坏了自己跟自己健康的关系，贪图实力的缘故，怎么到最后中风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能够怪谁呢？今天我从这样的一个思路跟这样一个体会，我慢慢发现说，当上帝造给我们的七情六欲，我们在用这些情欲的时候，一定有享受，我们才会就一定里面有个主动的要，这是上帝造在我们里面的嘛。不要去否认情欲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也不要说吃东西不好，就是七情六欲，但是不要给它变成邪情私欲。圣经里面的真理是，一个是七情六欲，一个是邪情私欲。把那个情欲用邪了，就叫邪情了嘛。一个欲望本来很好嘛，只为了满足自己就变成私欲了嘛。上帝造我们的七情六欲变成邪情私欲，对我们自己也不好，是对别人也不好。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来看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呢，很有意思的。我相信保罗有一段情欲的挣扎，保罗一直不结婚，是个男人，他怎么没有情欲呢？是不是？他虽然没有讲他遇到情欲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度过， 没有度过以前，他到底是怎么样来解决他情欲需要的问题，他没有讲，他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恩赐，神量给谁就量给谁，他到最后是做了这样一个结论，他没把细节讲。假如他把细节讲出来啊，经历很多信了耶稣以后，在情欲面对情欲问题上，到最后很有自卑感，很有内疚的人可能就释放了。但是到最后他胜过怎么样？他觉得说他能够胜过是靠着神的恩赐，让他可以一直不结婚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就是他真的到里面，因为神对他的呼召很清楚，他真的到最后有一个东西成为他意志里面极大的帮助，就神的恩赐很抽象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很真实的，因为他真的不愿意让这些事情让妻子来缠累他，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忠心的服侍主。今天很多科学家不结婚了，有没有？有，为什么呢？他根本没有时间想，就是情欲发动也是啊，马上、这个实验室里面的东西就已经把他时间都霸占了。所以我在想，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。那么好，那话要讲过来，就没有像保罗这样的情形。他倒不高举我因为爱主服侍主，所以我面对了这个问题，胜过了这个问题。他觉得他能胜过这个这样一个情欲的问题，是因为神的恩赐。OK， 好，所以这至少给我们一个思想啊，一个是意志力帮助我们。今天很多搞革命的人啊，搞到最后是哪有什么情欲不情欲问题，只有革命成功以后才搞了很多很多男女关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有没有？今天很多政治人物啊，他在搞革命的时候根本，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呢，他这个问题还回来了。革命的时候是没有精神，没有时间，是不是啊？没有这个环境，是吧？这个问题没有对付，他就没有胜过。没有神在他里面，不能胜过。靠着意志，一种意识形态革命啊，什么东西，他的喜好、啊、什么东西。但等到这个环境没有怎么样，没有神怎么样，这个问题还是会回来。你看今天多少政治人物呢？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到最后在男女问题上都不看见，这是很真实的嘛。所以保罗就，我相信保罗面对这些东西。我在想保罗曾经有考虑要结婚，不然他不会讲出这么深刻的话，与其欲火攻心，不如怎么样嫁娶为妙。 OK， 所以我读了这一章圣经以后，就第一个给我里面的那一种的这个思想来，我觉得很耽美。我们可以按照上帝创造我们的七情六欲，在一种不破坏关系的里面，不管是跟自己的关系、跟社会的关系、跟这个妻子配偶的关系，在这个里面，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上帝所创造在我们里面的情欲，各方面情欲。但是呢，破坏关系的时候怎么样？会破坏关系怎么样？我们就很小心。好，下面我们进入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，这里面就讲到一个说，那么夫妻已经结婚了。到底怎么样算是合宜呢？啊，第一个要放下自己，不是用圣经的话要求别人放下自己。这里面讲的是，这个妻子的身体不再是妻子的，丈夫的身体不再是丈夫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个意思，第一个要放下自己。两个人，夫妻两个都愿意放下自己的，这个关系不会破坏。但是夫妻两个当中只要有一个不愿意放下自己的，只要求对方你的身子不是属乎你的，是属乎我的，就会出问题。就是我们在座有结婚的没有结婚啊，我觉得圣经既然这么真实，我们讲的时候真实的，有的时候夫妻啊早上起来脸臭臭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一个愿意一个不愿意，那你要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学习。以后我再讲了，为什么很多人在问说，大爹，为什么本来夫妻很好，孩子也很好，夫妻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也没有什么外遇，也没有什么，等到孩子长大了，结果夫妻两个居然说要离婚哦。 那讲了很多理由，是不是 啊讲了七七八八许许多多的理由。那我们没有孩子呢，对不对？我没想过离婚，但是后面想过说真是不结婚可能更好，真的我也想过，真的想过。后来妈妈就知道一个事情，什么就慢慢年纪大了以后，男人跟女人真的不一样，女人进入更年期以后有很多的情况是我们男人不了解的。所以我就学习一件事情，我认识到这个东西一直这样不愉快干什么，我就跟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真的给我力量，我太太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。慢慢开始学习这个风格。那么当我把这句话跟我姐姐讲的时候，我说姐姐，我真的希望你们将来成为一个更年期全世界最快乐的更年期的女人。我姐姐居然哭啊，就说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人对于情跟欲上面的要跟不要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那么既然结婚以后怎么样呢？所以保罗说，你不要再主张你的身体了，你应该放下你的，是两方面的意思。就是说你也不要一直要，你也不要一直不要，所以到最后怎么样，要看待的彼此不可亏负，还要怎么样，还要合一，有没有？这个合一的哪里很难了？你觉得合一的，我觉得合一的不一样，那在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只有一个，我觉得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，就放下自己，让那个幸福，让那个喜悦就一直存在夫妻之间，这才不会有问题。假如人家来问技术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么到底什么叫合一？对不对？一个月几次，一个礼拜几次，不是技术问题呢，是那个心态的问题呢。弟兄姊妹是这样吗？今天假如说在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中间有夫妻相处关于同房的问题，不信耶稣有没有？有。不信耶稣的人离婚的原因跟信耶稣的离婚原因都是这个同房的问题。你说我们信耶稣信到最后多害羞啊啊！今天我们想想干嘛？不信耶稣的人离婚率高不高？高。那我要问大家，结婚的人当中离婚率高不高？牧师的离婚率高不高啊？结果到最后都是差不多比例一样的，你会不会跌破眼镜啊？不要跌破眼镜，因为离婚的原因大部分都一样，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，要离婚的原因都一样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耶稣在我们信耶稣人生命里面的那个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只有一个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，是比较会愿意放下自己的，因为主对我们的呼召就是什么？来跟从我，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，是吧？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嘛，在美国的教育就是我，对不对？满足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我们信耶稣人怎么样呢？不是满足我呢，要放下我们自己呢。这一点我们信了，真信的好，我们会面对的第一，我愿不愿意放下我自己的需要，不去破坏关系。哇，这个东西很真实啊、哦！我只能这样分享，再分享别的没有意思嘛？讲的太 technical 的这些东西意义没有嘛？前面的那个内心的问题，跟随主，信了主以后，主教导我们要舍己，这个舍己包括这个夫妻这件事情在里面，你同意吗？包括食欲在里面，你同意吗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嘛？有意有失就当知足，今天不是呢？今天不是有意有失知足，要搞到个够，讲的再讲，要搞到个爽，对不对？这没有意思嘛？我们已经信了主了，能不能够在每不是特别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讲关于七情六欲的事情里面，这件事情造成了哥林多信主的夫妻之间很大的矛盾。今天我们在礼拜堂敢不敢讲这个？真的哪一天你要讲，我上台来讲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对不对？ 但下面问题不能有这个问题的站起来，哎，坐着的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包括没有结婚的也有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解决的根本是放下自己。今天我觉得很好笑的什么呢？我们会用说，你不能主张你的身体怎么样？来完成我想干什么的那一个，用圣经来搞这些。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但在这件事情上，多少人都是这样。圣经排出来，你要怎么样？结果根本没有把握到保罗讲这句话。当时保罗会讲这句话最宝贝的核心的价值。你不能主张你的身体是，我们都要放下我们自己。去想到会不会我刻意的一定要求什么的时候，就会破坏了这个关系。我真的希望每个弟兄姊妹能够体会这一点。那没有结婚的怎么样呢？不要破坏你自己身体的关系。这是我交通的第一。第二个这边讲到的是价值的问题。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，他们不是神的百姓，犹太人，是不是？保罗去传道以后的话呢，有些人信了，那么有些人没有信。用这句话来讲是什么呢？地区也是这样，一个家庭也是这样。保罗去传福音什么呢？太太信了，丈夫没有信，这个以后痛不痛苦啊？很辛苦吗？问题来了，那么要不要离婚？是吧？要不要分开？是不是这样？保罗怎么说？你不要用信仰的理由来离婚，不要说他不信主你就离婚。假如你不信主的丈夫还是爱你，不愿意跟你分开，你不能用说你信耶稣了。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保罗也这样说，假如真的因为你信了耶稣，假如你信耶稣是男的，你的老婆觉得你信了耶稣根本没有办法跟你在，他说要跟你离婚，你也不要拦着他。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彼此比较尊重的，是不是？保罗下面就讲说，为什么不要离婚呢？不要离婚是主的心意，就是结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盟约，像我们弟兄讲的，是预表神跟我们人之间的爱。基督神愿意跟我们联合，叫天人合一。那个合一是什么呀？那个合一是身心灵的合一。我们今天很多人说，我心里信耶稣，对不对？我外面所做的根本不为耶稣，这个不是身心灵的结合吗？跟上帝的结合，与身心灵的结合吗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嘛。OK， 所以在这里。圣经里面的教导，旧约时代的律法，新约时代耶稣亲口来讲的。真的，婚约的破坏是一件对于神来讲最伤害的关系的破坏。但是呢，因为新耶稣之间有的问题，一个人他主动要离开的话，那个主动要离开的一定不是那个信主的人，你大家了解意思吗？要分开一定是那个不信主的那一方，他主动要求离开才可以。我觉得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而且这个心意怎么样呢？保罗说，我吩咐你们这样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是主吩咐。这个东西很严肃，前面讲的这些东西的话呢，是保罗他的一个啊，大家了解意思。 OK， 好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这里，下面极极点的说，就算结婚以后有一个这个太太或者丈夫信了耶稣，我们里面存着一个盼望。什么盼望呢？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因着你的信让他也相信呢？有没有这个盼望？正面呢就维持，就我在讲啊，他说他要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拦他也没有用，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，你也拦他没有用。这句话的意思讲给谁听？讲给的是信耶稣的想要离开他说的，你不要那么忙，你离开了，因为你是信的，你离开了他信主的这个机会在哪里啊？你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 说不定你的丈夫还会因为你来洁净了、圣洁了、信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盼望呢，我们觉得青年叔跟新年叔人在一起，牧师跟牧师在一起吵架了，觉得没有希望呢，同工跟同工在一起搞不好了，好像觉得没有希望了。那我们的希望在什么？我们希望在主，可能有一天因着我可以改变他。两个人不容易的，我淡淡的讲这句话，我相信我现在讲这句话我的灵真的很好。这个什么话？其实我们的教会第一次去是1990年，第二次比较长的时间去是反正1990年，我也不记得了，反正比较以后了。经历两次事情，结果两次事情完全不一样，都是碰到说教会要分裂，教会要分裂，是这样。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样？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是一个传道人就问我说，教会到底知识会主席大还是传道人大？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分裂，所谓的分裂就分裂了嘛。第二次我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过来跟我讲，弟兄不得了了，教会要分裂了。我说是你讲的，我说我在看没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我说两个生命差不多的人哦，意见不一样会分裂。两个生命不，两个生命完全不同的人，那一个生命强的会忍呢？你了解这意思吗？啊，在灵里面那种把握就是这样嘛。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搞到最后忍受不了那个不信耶稣的配偶，要跟他婚，对不对？那么就证明什么呢？他的血气跟他不信耶稣的配偶是一样大，他的老我跟他不信耶稣的配偶一样厉害，对不对？但是反过来讲，假如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生命里面有点对主的能力有点盼望，生命里面真的知道说，原来我受点苦 keep 在这样一个婚姻的里面，有一天可以让我的配偶也可以认识神的，这样的思想都干了呀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的很真实嘛。今天我要跟人家离，今天我们要不理人家，甚至在礼拜堂同工之间我们要这样那样，是什么问题啊？不是神的心意，是我们自己的感觉，我们自己的喜好，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三个就讲到什么呢？第三个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，讲到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时代有奴隶制度，在哥林多他们那个时代啊，中国是有奴隶制度，对不对啊？有奴隶制度，中国有没有？有家奴，有没有长工？有没有？我们到泰国北部去的时候，还会看到什么？一个家里面很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有钱人家说，好了，你把你的儿子或者女儿，这个儿子到我家来做这个挑水砍柴的人，女儿到我们家来就变成养鸡煮饭煮菜的人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家奴，有没有？在欧洲更普通了嘛，奴隶很普通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一个奴隶他信耶稣了，啊，主人也信耶稣了。那个奴隶就想错了，我们都是弟兄，你怎么还要这样对待我啊？不，保罗说，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？你当守住你的身份。就是隔离不隔离，我真的就，你信耶稣时你是犹太人，你也不要因为你行了隔离，你觉得有骄傲。但是你守着，你鼓励犹太人继续行割礼也没有问题，这也是神给犹太人这个民族身上的一个记号嘛。就你蒙召的时候是割礼的，但是你蒙召的时候不是割礼的时候，你也不要一定要割礼，因为你是外邦信徒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我们信了耶稣还要守住这个身份。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乱，现在教会也在乱这个事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主管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主管是基督徒，那么他下面的这个部门里面的人呢，讲的也是基督徒， 那个主管对那个基督徒要求多一点怎么样了？我们都是弟兄，你这些问题会不会出来？这种情绪会不会有啊？啊，更何况说是，假如是一个部门里面的人带领主管信主了以后，跟着你还是会带领信主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公事公办嘛，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归给神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怎么想？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想？做奴仆的，有奴仆身份的蒙召，你就守住奴仆的本分，对待你的主人。你不要说我是神的儿女了，我比你主人还大了，对不对？我是天父的儿子，你算老几？你只是你爹妈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不实际嘛。今天我们是什么身份？其实我们蒙召，这边的蒙召就是真正信主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，守住我们的地位。哦，等到一个国王信了耶稣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他能够谦卑，对不对？在生活里面跟大家都是一样，很好。但是你也不要忘记，你是个国王，你还有这个你的责任，要领导整个国家，是不是这样？就这个东西不能丢。在哥林多的教会，可能这个问题很大。为什么在信中才来问保罗了嘛？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？会不会有这样的情绪？我们俩都信主了，我们俩一样大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，在主里面都是一样。但是在这个社会上，你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这个差别就很大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呢？没关系，假如你真的说清楚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希望你知道。OK， 好。下面最后面讲到一个是守童身啊。整章圣经讲这几个重点，我读下了以后，我跟大家分享。守童身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结婚，是不是？白话文，守童身就是不结婚。不结婚好不好呢？保罗开宗明义说，论到童身的人，我们有主的命令。啊，又不要把这段圣经抬出圣经是什么话，对不对？不要搞这套。保罗自己讲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我只是把我蒙受到的童身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童身的人怎么样？童身人可以不为这一些结婚以后产生所有的挂虑，可以为不掉这个东西。你同不同意啊，老蔡？啊，同意啊，生了啊。但是你蒙召的时候有家庭了，就不要丢掉。就这样吧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你信主的时候是结婚的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要丢掉，你自己跳进婚姻的里面的，你也不要反悔。他并不这样嘛，保罗也在这个地方，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事实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跟大妈结婚，就大妈是我的太太这个对象，我从来没有后悔。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后悔，我说假如我真的不进入婚姻可能也很好，但是其实现在觉得也是很好。为什么很好呢？因为大妈是一个爱主的姐妹啊，所以大妈不会成为我服侍主的这个势力烦恼。当然我也会这样讲，这个没有主的命令啊，我来分享。其实最好是怎么样呢？我的最好跟保罗的最好不一样。我的最好怎么样呢？最好是结婚没有孩子，而且结婚的对象也是很爱主，比我们更爱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拖累配偶爱主，那是更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就假如保罗结婚嘛，遇到一个比保罗更爱主的，保罗要不要？保罗现在，我说我到天上去问保罗这个问题，保罗弟兄，假如你碰到个姐妹比你还爱主，不会成为你的残累的，你要不结婚？他可能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那时候没有想到这样？”就意思就是说，就保罗只能把他个人的经历说，是同生是有恩典。那我也把我说要结婚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又没有，不是故意不要孩子，真的神也没有给孩子。我们两个没有用过任何的避孕的方法，吃过任何避孕的药，是不是？大妈也怀过孕两次，都流产。那我们也没有强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突然发现这是个恩典嘛，对不对？等到我们现在回来看到跟我们一样年纪的夫妻哈，他们有孩子，对不对？孩子在哪里？ 在心里，在自己的母爱的感觉里，孩子跑进来，孩子不知道。昨天碰到一个做妈妈的，我在问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女儿怎么样？”电话都不来啊，他忙我知道，连个电话都不来，他都不体会妈妈，想听听他的声音。这话讲得很那个啊。那反过来讲，就是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所以我是说，保罗认为好的要对我们思想，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糊里糊涂去结婚。什么叫不要糊涂？你要想想结了婚以后太太的事，你本来就要管自己事，一人吃饱全家吃饱。你现在结了婚怎么样呢？还有太太，对不对？太太要需要买漂亮衣服啊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孩子，还有很多的事情嘛，接着来了，你要想清楚才进入婚姻。他说其实同生没有什么不好，而且同生可能更好。保罗一提醒在这里说，所以我们好好思想。但这句话怎么不是每一个人可以的？神给谁领受，谁才能领受？我这样的讲，保罗说，我这样的讲，没有主的命令。OK 啊，这个我们记得很清楚啊。但是我看到有很多修女，他们真的领受这个话，修女不结婚，神父不结婚。但是也很清楚看见，有一些修女，有一些神父呢，没有神的呼召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守不住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是很严肃的，你不要轻易去鼓励人家同身，你也不要自己很轻易的同身，你真正要知道这是神量给你的。到一个什么叫做神量给你呢？至少有两个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真的突然一下子好像神把他照在你里面那个情欲拿掉了。有可能的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还有一个是，就你从来不会想这个事情，在意念上根本不会去想这个事情，真的神怜悯把它拿掉了。另外还有什么呢？另外虽然还是有，但是这一种的那个念头需要越来越少，而且每一次有这个问题，神都能够帮助你度过，是吧？不会欲火攻心，对不对啊？你妈妈要有些指标嘛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你来决定要不要同性。下面这句话讲了更那个了，就是女儿出嫁的事，做父母亲的，哎呀，总是要逼着女儿结婚，逼着儿子结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现在在美国这句话没办法啊，在那个时候的欧洲社会，跟我们中国都是一样啊，家里面有一个这个女儿年纪大了不结婚，是一家人觉得抬不起头啊。非要逼着他去出嫁，那变成这样嘛？我想在欧洲那个时代也有这种情况。而保罗在这个地方，跟他们讲的是什么呢？跟他们讲的一个东西很有意思，就是说，女儿不想嫁，一直要留在你身边，你不要把她推入火坑，不要推进婚姻关系里面去。这个不是我讲的，保罗讲的。他到最后也觉得好像圣灵感动他，其实他也没有把握啊，是吧？他讲这些话了，没有主的命令啊。他说有不得已的事，那么就嫁。什么叫不得已的事情呢？先上车了就必须要补票，那变成这样了嘛。在我的解释，不得已的事只有这个事，对不对？肚子大了，那你要不要给他结婚呢？像我们在永泰，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嘛。肚子大了回来，你爸妈能怎么样了？把给他办结婚，就变成这样了嘛。不得已的事，还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要结婚呢？你们有没有其他一个思想啊？不得已死，当然还有一个了。爱到妈，你不给我结婚，我死了，这也是不得已的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你不要把他逼到最后，非要儿子女儿死，你才到了黄河才掉泪，不要这样嘛。既然有不得已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怎么样呢？不要强留，也不要强推。保罗意思在这里啊。这段圣经我的体会嘛，女儿不想嫁，你也不要推她出去领嫁。女儿儿子已经不得不嫁了，不得不娶了，你也不要给她嫁给你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觉得，但是哎，做妈妈的，做爸爸的，能不能放下这样的一种自我啊？最后一个是劝勉。今天有很多人问一些神学问题，我现在在保罗那个时代，保罗会成为神学家是被人家逼出来的，保罗不想做神学家， 怎么讲呢？就是说别人问一些神学的问题，保罗不得不回答，所以保罗变神学家。保罗根本不是一个神学家，是被人家逼出来的。人家问保罗的，寡妇可不可以结婚？啊，寡妇可不可以？最后一点了，寡妇可不可以结婚？寡妇应不应该结婚？有人问保罗这个问题了，保罗不能不回答，是不是？丈夫死了，太太死了，你要娶，你放心的娶，错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就变成一个，这就变成一个基督教伦理的根据了嘛？就是丈夫死了，你太太放心，你要娶，你要再嫁，你不要任何顾虑，这样啊。那么太太死了，你做弟兄要再娶，你也不要任何顾虑，因为既然已经死了嘛，不要顾虑。但是怎么样？他有一个但书，最好是。你不管你要娶的也好，再要嫁的也好，最好是在主里面的人，这是他一个建议的嘛。哎，不是个教条教规，不是说啊，一个寡妇信耶稣的，这个以后嫁了个不信耶稣的人就是犯罪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这么说，你最好是嫁在主里面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假如不是主里面的人，你要碰到同样的问题，这个丈夫万一以后不好，你要想要离开他不离开他，他觉得你信耶稣，好像觉得说你爱耶稣第一，他心里受不了，什么我太太爱我不是第一呢？他可能想要又跟你离婚，造成这个不必要的困扰啊，是这样。你好好想啊，假如你真正要嫁的话，就嫁在主里的人；你真正要娶的话，再娶一个主里的。姐妹，他下面一句话怎么讲呢？假如能够守节更有福气，免得娶了这个死了以后娶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大妈每次跟我讲，记小，你不能没有人爱，你没有爱的对象你会很痛苦。我死了以后，你再娶我，我不会管你。我说内心很矛盾呢，我爱他的时候会觉得对不起你，这种煎熬也很痛苦的嘛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体会保罗讲的话。假如你能够守节更有福，对不对？你能够守节更有福，更何况说太太死了，丈夫死了，跟你年纪有关，那六十岁以后还去娶她搞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太太丈夫死了，对不对？都已经七十岁了，你在嫁那个意思在哪里？找个伴，大家天天能够见见面，讲讲这些东西，就是。所以保罗说，守节更有福。好像我跟你们讲这话，自己被神的灵感动了。真的感谢主，我觉得我的弟兄很真实，他没有要用，这是神的话，你不要听，是就是。不是他也这种感动，真的让我慢慢的明白。我觉得保罗讲回答哥林多信徒关于婚姻情欲各方面的问题，他这边讲了相当就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没有解释全面的情欲的问题，只是回答了他们性上的问题。我觉得里面真的有主的话，有他自己一个做神仆人爱羊群的心，还是告诉他们。真的，我慢慢听了以后，我们自己摆在心里思想，我们今天在婚姻关系里面处理情欲的问题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将来可能会面对的这些问题，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准备？我们去低头祷告。